期，有请。
感谢主，听到声音哈。
听的很好。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啊，感谢你。这段经文记在你的福音书里，这经文曾被你在犹太会堂上宣讲，并指向你自己，让众人惊愕，让法利赛人恼怒气急。如今这话回荡在我们耳中，深知你的灵已活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感谢你曾带领门徒行千里走万里，传天国福音。让哑巴开口，瞎子看见，使聋子欢唱，瘫子跃起，把鬼斧邪灵通通赶出去。主，感谢你，这属天医治就包含在你的恩典救赎里。主，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给我们权柄，开启我们认识你一切的真理，要我们去行你曾行过的。并说可行出比你更大的神迹，这是你的应许。主，感谢你呼召我们，差遣我们，使用我们去跟从你的足迹。主，感谢你一边呼召我们，一边牧养我们，一边差遣我们，一边造就我们，一边使用我们，一边成全祝福我们。感谢你。始终陪伴我们走过高高低低，赢取一个个千敌的胜利。当我们回应呼召，生命就被牧养供给，因为真理越讲越明，越被开启，由你生命而来的信心和果效就被更多的传递。当我们接受差遣，生命就被圣别和隔离，因为医治是透过我们。将你的生命祝福出去，这过程，你的圣灵首先就圣别、圣洁、洗涤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被你使用，生命就有成长和惊喜。种子被你悦纳，磨成你的形象，长成你的身体，行走的约柜，沐浴在你圣灵的丰满里。主，我们感谢你。愿借今日的分享和学习，更多开启你真理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共同享受你无比丰盛的真理宴席。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属天医治的第九期。好，这里我们看到两个画面哈，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被主耶稣。夸奖的两个信心之人，一个呢就是现在权柄上的百夫长。那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呢，他真的是很有信心啊。他说，跟主说，我的仆人害病哈，害瘫痪病。那主说好，我去医治他。但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不敢当，你不用去，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啊这个书上的，另外一个就是迦南的妇人。那家人呢，迦南妇人呢，她是为她的女儿被鬼附，附得很辛苦哈。那她就跟主来求哈，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那耶稣是。首先呢是没有答应，没有一言不答。那门徒是说，哦，让他打发他走开吧。但是呢，主说，我奉差遣是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哈。那个妇人呢，仍然是在求，仍然是在求。那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去丢给那个狗吃哈。那这个妇人呢说话呢，却是说，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渣儿碎渣哈，那这两个信心之人给我们今天的 属神的儿女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哈，那主的夸奖就是说他们的信心，他们两个都是外邦人，那外邦人跟这个主是没有立约这个关系的，所以呢，他们真的是纯粹的，就是信心。那所以主夸奖他们呢，就是说他们的信心大到就是在以色列中，他的选民中都没有这样的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跟这个两个外邦人相比，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也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是应该比他们更有信心哈。那第二呢，他们是为两个都是为他人，一个是为他的仆人，一个是为他的女儿哈。那所以他们为他人来求。都是有这么大的信心，是主都是给了他们医治。那我们今天呢，为他人来宣告、来医治、来祷告，我们是也是绝对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仅仅是求，而我们呢，我们不单是苦苦哀求，我们不会是苦苦哀求，因为我们知道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权柄哈。所以呢，第三就是说，在这个百夫长呢，他是信这个主是有权柄的，那他信这个权柄，而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儿女呢，我们是赋予了天国的权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又胜过这样一个外邦的这个信心之人哈。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百夫长。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哇，他的信心真的太大了。我们今天的儿女，我们何时是旧约、新约所有神的话语都开启了？我们知道太多，在指着主耶稣，他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知道太多这样的真理，真理话语。我们不单单知道一句。所以，我们今天是更加有信心。我们不单是，而且我们是灵里面的信心，直接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的信心还不比不过那两个外邦人吗？啊，那第五呢，是迦南的妇人呢，她真的是不放弃所要神选民可得的医治之柄。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医治。对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是给我们选民所有的福分，包括这个医治，这是我们应得的医治之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我们真的是怎样得到这些神的恩典和祝福哈。那第六呢，主耶稣呢，就是非常喜悦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哈，因着他的这个信心呢，甚至改变了他的计划。主说了，他来呢是来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那么他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的顺序呢，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先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再到加马反正直到全地哈。撒玛利亚直到全地，所以呢，这个顺序神是很清楚的哈。但是因着迦南妇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甚至神改变了自己的原计划，给了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所要给你成全了吧。”感谢主。好，这个图片呢，让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13章呢，记录了另外一个在安息日主的这个医治哈这里面我们就一看这个呢，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说，要我们清楚知道谁在阻拦耶稣的医治那么在这个安息日呢，那主耶稣看到一个18年被鬼附的这个妇人哈，那他就是说。直接呢，就是这个妇人并没有向他求，但是主就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直接就是说来为他做医治，然后那立刻这个18年被鬼附的这个妇人呢就得了医治，那当时呢是管会堂的那就是法利赛人啊，那他就是很气愤啊，他就是认为那个主呢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啊，不应该在这一天来做这些医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首先呢，主的这个医治呢说得很清楚，你脱离这病了，这是一个捆绑。他就是说，这个妇人呢，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不当在这个安息日来解开他的绳索吗？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这个医治呢是就是除去魔鬼撒旦的作为。来为这个神的子民呢解开捆锁，但是呢，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他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灵，他纠结的是安息日条文，却不认识安息日的主，熟悉经书却没有怜悯之心，任凭这妇人被捆绑18年，却指责主为他松绑。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假冒为善的宗教呢，是反对和阻拦主耶稣的医治。那仇敌呢，就是借着宗教的灵抵挡神的生命，进入到神的儿女的这个祝福，给这个神的儿女做祝福哈。所以，以赛亚书呢，66章，以赛亚也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假冒为善的这个人的这个批判和描述，是这样说的：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借物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那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是。假冒为善是表面的这个宗教的这些行为哈。好，这里呢我们在说这个属天医治呢，是除去魔鬼撒旦的作为。作者呢在这里面呢举了两个他的这个医治的见证，都是说明是这个属天医治是除去魔鬼的作为哈。一个见证呢是说，在一次特会上，就是作者正在闭幕，刚刚开始哈，在祷告，一位女士突然就站起来，指着作者开始尖叫：“我恨你，我恨你！”作者睁开眼，瞬间想怎么回事？我又不认识你。哦，再瞬间又意识到，哦，那是魔鬼，是撒旦魔鬼恨我。作者当时呢，脑海中就一下子记起一位神的大能勇士，曾经被人用枪指着，可是这个大能的勇士直接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你跪下。”他脑海中呢就回放着这些哈，所以他心里也无声的命令着。随后呢，那个女士静下来，作者呢就走向他。站在他面前，看见他身上像有人泼了水，湿漉漉的哈。当时有人拿圣经放在他的身上，试图压制魔鬼，突然一下子就有了平安。作者心里暗暗说：“撒旦，你必向耶稣的名屈膝。”几分钟后，女人突然瘫坐在地板上，作者用两个手指轻轻触碰她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指头宣告你得自由。他立即得了释放。那时他完全清醒了，竟不知自己在哪里。这是一个医治的见证哈。那还有一个呢，见证也是说，一次在医治聚会的时候，作者就问一个坐轮椅的女士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呢，7年前出了一场车祸，可是医生说找不到任何问题，没有损伤，也没有骨折。当作者听到这些，就明白了，这女人的身体不需要医治，她需要的是得自由、得释放， 他的问题在他的灵里，是邪灵把他陷在这个轮椅里。所以作者大声强有力地说：“虚弱的灵，我现在就打破你的能力，我释放他得自由，你现在就离开他。”接着对女士说：“好，现在你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他确实很虚弱，因为7年了，肌肉都萎缩了。作者先架着他，后来一点一点地放开手，他走得摇摇晃晃，在场的人都不断地鼓励他。后来他看见自己的家人竟然就跑向了自己的家人，大家都在惊叹，都在欢呼。作者感慨地说：“这女人被绑在轮椅上，她的家人也连带被绑了7年。”7年后，才有人来奉耶稣的名击退虚弱的灵。这是对宗教、对教会失败的控诉。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清楚的真理被为我们开启了。我们知道，盗贼来无非是偷盗、杀害、毁坏。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主的话是说呢，他偷盗，他杀害，他毁坏。那我们看得见的是偷盗了我们儿女的，还有世人的健康。但是在灵里面，在魂里面，他是在教会的这些教导里面，他是偷盗了神的真理。他把那些真理给偷盗了，就是不让这个我们这些儿女呢能够清楚知道啊，神给了我们什么。所以呢，这个偷盗呢，他是魔鬼、撒旦这些盗贼，他们是在灵里、魂里让你软弱，让你不知道真理，让你无法开口说神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击退撒旦、仇敌、疾病的灵，你没有办法开口，因为你的真理被偷盗了。在我们的，我也是，可能是信主了20多年以前，也是没有接触过这样被开启的真理信息，所以一直都是知道有人生病了，教会里面说需要祷告，那我们也是祷告，按着祷告单一个一个祷告，或者是总觉得心里没有底，就觉得好像，说实在的，祷告没有信心，也是苦苦哀求，而且呢，觉得有用吗？啊，真是不知道这样的祷告能有多大的功用。所以在教会的这些医治的祷告，真的是，可以说是很没有特别大的功效，特别是比较重的，得了癌症了，得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哈，真的是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被真理开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失败的。所以呢，就是在过去来讲呢，这个就是说，因为呢，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教导，就是等于是有一些特别是关于这个医治方面有一些宗教的误导。那比如说好像医治与否，这个主能不能治他，治谁，那是主的主权和意志。好像意思说主不见得医治他那这个是错误的教导。主是爱，是怜悯，他做了所有的为我们这个医治，也做了这个极大的代价，他的鞭伤，他经历了这一切，就是为着我们这些儿女，为了世人知道他所付的代价，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在主来说，都是祝福，都是生命的祝福，都是为我们的灵魂体，都方方面面都是给健康的，给祝福的。那么所以这个误导呢，就让我们认为好像患病是神给的特别的磨练和好像化妆后的祝福哈。 所以这样呢，就误导了我们，就是不知道在灵里面去征战，与魔鬼撒旦征战，因为所有的疾病是来自仇敌，来自盗贼。啊，那还有一些误导呢，就是说啊，好像是说啊，这个医治呢，是特别的恩赐，不是人人可得哈。啊，恩赐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有权柄，有信心，有活出神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因着这个，而不是靠着某些人有一些恩赐才可以医治，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神家的儿女，都可以进行属天医治。所以呢，就是在错误的教导里面，就以为医治的先知和神迹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对这个教会失败的控诉呢，就是因为呢，他不知道属天医治是属灵的征战，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为这医治付了代价，也不知道我们信徒已经被赋予了属天的身份和权柄，也不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有属天医治的能力，只要你被真理开启。只要你去行使这权柄，只要你口里，我们真的是被神的真理话语所充满，我们就可以有神的能力去进行属天的医治。所以呢，这个失败呢，就是这个生命本身，你是软弱的，没有被开启，没有被神的圣灵。在里面做武装的话，那你就是灵敏的，你就是容忍仇敌借着疾病来攻击。但是，若是你生命里面就是能够活出神圣的神的生命，那我们在地就是神的手、神的口去宣告仇敌，你从我们的身体里出去，立刻就在现在。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过去的这些宗教的灵哈，就是是阻拦我们行使这些属天的医治哈。所以呢，这个主有说，你们律法师又惑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拦。这是神真的是当时对法利赛人是真的是非常严厉的，一直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真的是把天堂的门关上，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哈。好，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就说揭开天国奥秘来看属天的医治，因为属天医治就是神的国。天国所给我们的极大的就是恩典和礼物哈。主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医治呢，其实在主来说，其实是灵魂体的。我们因信得救，我们信福音，不是说我们死后得到一个上天堂的一个救赎，而是在今生。我们就知道开启天国，让天国在神的国降下来，我们就是行使天国的这个权柄，而得到天国儿女的祝福。主还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开启神的话语，开启圣经所有主这些 真理的话语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来知道。那当我们有了神的圣灵的武装，真理的武装，那我们就有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阿门。另外呢，主还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宴席，娶亲的宴席。那这一个比喻呢，里面很多内容哈，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熟悉。但是我们以前呢，往往呢是说好像邀请很多的人来听福音啊，那很多呢就是那他们就是忙于世界不肯来啊，就是对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是教会里面经常摆爱宴啊，经常来做这些福音的一些宣讲，就是邀请他们来，但是很多人就不来哈。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也说到了没穿礼服的被捆绑赶出去。那这是说什么？当时其实神也是招了，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说到，大街小巷把那些人都带来，都请到这个王的宴席来哈。啊，那很多人就来了。其实他们是被招了，他们是知道有神，有知道福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从世界圣别，他们没有穿礼服哈。那这个故事里面是说被绑了赶出去了，当然呢，他们不是说就是好像完全不信的，完全就是进到审判的硫磺火湖里，而是说他们被招，但是不配。他们只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就是没有真的能够进到神的国，啊，天国是努力的进去的哈。所以这里面在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我们现在就清楚的知道，天国的宴席在这里比喻的是，就是医全体的良药，就是天国的所有的福分被我们所开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大礼物，这样一个宴席，是不是我们所有信的人，因信称义的，属神的孩子，都领受了呢？都知道了呢？都能够去享受这样的宴席呢？也是很多人不肯听，有宗教的灵阻挡哈，然后不肯来听，也没有接受，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以前信主20多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没有这个进入天国这样的宴席来享受天国的圣餐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那样的一个权柄能力可以享受天国的这个福分啊。所以呢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而我们努力呢，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圣灵武装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话语被开启。那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当我们被开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天国爱子的思想、性情、能力和一切的丰盛。我们就是照着主耶稣他那样的爱，他那样的怜悯，他那样的性情。我们就是要长成他的身量，那么我们还得到了什么呢？就是天国之子，我们是天国之子的位分、身份、权柄和福分啊。那我们需要努力，我们要进入来这个，就好像刚刚说的这个天国的宴席，我们不是死后才进入的，因为那里面没有疾病了，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们就是在今天要享受天国的宴席，我们明白我们的位分、身份、权柄和福分，而且呢，我们要行使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这个要做荣耀天父的见证。当我们行使权柄，我们真正把天国行在地上，主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就是为父做了荣耀的见证。哈利路亚。所以呢，主还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撇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那天国的道理，那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有这样的位分、身份、权柄，但是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福分，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是撒旦给我们偷去了，啊，这是非常可悲的哈。神还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你们这假冒，直接对假冒为善的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天国窄门呢，爱世界的之人呢是不肯进的。但天国恩典之门呢，宗教法律师呢，宗教律法师。他们呢，关了，他们自己不进，也不容他人进，还给了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主另外呢，关于天国呢，主还有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里面的在说什么呢？施洗约翰是天国的先锋哈，他宣告了主耶稣基督的首次降临，所以呢，指着弥赛亚的预言，他超过了任何旧约的先知，而且呢，是指着弥赛亚的预言呢，这个预言到约翰为止啊。这里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不是说在约翰施洗约翰以后没有先知了，没有神迹了，不是。而是指着弥赛亚主耶稣的预言到约翰为止。那约翰呢，看到了天国之门啊，他为这个主来铺路哈，他看到了天国之门，但是他却没有亲临天国之境。那我们的后来的门徒和后来的圣徒，经历了天国的实际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经历了天国的实际，我们就是天国里最小的，却大过了约翰，是这个意思。另外呢，我们也清楚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指向世人要得救，要悔改。那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我们今天来说，主。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我们要不要接？是我们接过了钥匙，天国的钥匙，我们就能开启，我们就知道天国的这些奥秘在我们身上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是可以被开启的。另外呢，主说神的国，那就是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实实在在。在圣灵里面，我们已经有神的国，有天国一切的真理和福分。但是我们有天国的钥匙，我们打开了天国，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我们行使出来，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得胜者。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常常就是主耶稣有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哈。那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面说愿人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但是这个祷告本身来说，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哈，我们祷告不是说只是一个祈求，祈求是一方面，但是宣告其实也是在神所教导给我们的宣告、赞美、颂赞、肯定。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教导呢，是说愿，好像在那儿求，好像主可能愿意，可能不愿意，或者是我们愿意你的国降临，你的名为圣。其实，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字，就是说你的名，我们宣告啊。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宣告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免赦免 凡亏欠我们人的啊，人不叫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这里面说，神说日用的饮食不单是我们口腹之饱的那个食品，更重要的，天天赐给我们是神的灵粮，是天国的话语。当我们吃了这个灵粮，我们就是跟主一直有连接。所以呢，这个奥秘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天天都要吃神的饼，神喝神的杯，我们天天都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跟他有连接，跟神所喜悦我们去行的，我们就去行。所以呢，是天国的实际中呢，与神同行的人就是得胜者，不单单是一个灵魂得救，我们要在这个要在这个行驶中呢，在天国实际的行驶中呢，是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世人得救呢，预表着圣别出埃及出世界。那么新造的人得胜，预表的是进迦南进天国。感谢主。啊，这里呢，我们再强调哈，我们做属天一致，我们是非常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神国的应许之子，得胜选民。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有这样一段经文哈，是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就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两个妇人就预表了两约。那么我们知道，夏甲她是一个使女，是亚伯拉罕的使女，是为奴的。是指着在地上的西乃山，是西乃山，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说，在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儿女也是为奴的。所以，若是我们是属地耶路撒冷的儿女，我们就是为奴的。但是呢，这个经文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撒拉的儿女，我们是撒拉，他是这个我们的祖母，她也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哈。那她呢，预表的是自主的，是锡安。她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前约呢，让属地的选民，是为了让属地的选民知罪啊，知罪啊，这个约呢，生出了前约让属地选民知罪后。生出属天的选民，要知道要成为神的儿女哈。那我们因信称义的，我们是自主妇人所生的应许之子，是属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天国的选民，是恩典之子。受膏者，主在诗篇有这样的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呢，我们现在非常清楚，这个诗在指向什么？是指向受膏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这里面就是说啊，天父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知道主在两次约旦河受洗，还有在这个变相山 变相的时候，天父都是说：“这是我的爱子，啊，这是我的爱子。”这就是主说啊，天父和我们爱子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哈。那么还有这个希伯来书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呢？我今日生你。”那么主跟爱子的是说儿子、父和子的关系哈，那到后面我们还有经文，就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跟父的关系哈，啊，耶利米书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那我们说的男人有产难吗？其实在，在主神的眼中，创造者就是男人，就是我们的主呢，他是要生产的，他是有产难的。那后面的经文就是说，西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出男孩子，啊，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这是以赛亚书的来讲的这个哈。那接下来还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啊。经上说，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刚才说啊，那个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这在说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撒拉生以撒，路德生俄贝德。哈拿生弥赛亚，萨母尔，以利沙伯生施洗约翰，这个玛利亚圣灵受孕啊，就是怀了主我们的主耶稣哈。这个前面的这些生产哈，可以说是神的意念，神在他的救赎计划、他的血脉、他的就是家谱，他的家谱怎么样顺序，在神都有计划。他是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西安未曾娶劳就生出了。那我们知道，撒拉已经是90岁，那亚伯拉罕是100岁生的以撒。这是应许的，这是神所指定的，神的意念就成就了啊。那我们知道。啊，哈拿生撒母耳也是在殿里面积一切的祷告，积一切的祷告。那最后神的意念就成就了，所以这是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啊，后面说呢，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西安是指着在天的耶路撒冷，在天的宝座，神的宝座在天上。啊，他的永远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这是他的永远的西安国。那西安一娶劳生下儿女，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6个小时的一滴血，完全流尽。这样6个小时的娶劳，是我们西安一娶劳，我们都是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为我们的这样的牺牲，为了赎我们一切的罪，为了成就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这样的娶劳，我们因着这样的信，我们被生出来成了神的儿女，是天上来的信息，是天上来的这样的娶劳。感谢主，我们是这样被生下的，所以我们知道国。不可能一日而生，这是说我们神的国，神的国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从选一个亚伯拉罕到选他的一家啊，再选雅各的12个弟兄成为12支派，成为一个民族，之后又成为一个国家，成为大卫王的这样的一个在地上。神所拣选的、指定的祭司的国度，那么这个国今日在天上，他的国就在永远的天上。 我们就是从这个锡安天上而降生的这一个国，这一个国不是一日而生。我们知道，一直是2000年到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而升天，又派下圣灵进入我们所有神儿女的心里，这样一个国，这样一个民，而蝉是这样生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多么有福分，是神国的家人，是神的儿女，感谢主。我们后面再解释哈，不怀孕的、不生养的，你要欢乐。那我们也知道撒拉、哈拿、伊丽莎伯他们以前没有怀孕，不能生养哈，他们，但是神的旨意。到了他们，他们就是要欢乐了，他们就是怀孕要生产了。那后面说未曾经历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这个拿俄米，我们知道拿俄米呢当年呢，她因着逃荒哈饥荒，然后呢跟着丈夫呢从伯利恒去了摩押地，那两个儿子呢都是娶了摩押地的那个妇人哈，但是10年以后，她的丈夫去世了，那两个儿子也没有生养，也没有就是子孙也去世了，只剩下两个儿媳妇哈，那么对于拿俄米来说，她真的是没有丈夫啊，那个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了。那么，但是呢，她的儿媳是这个路德哈。那路德呢，因着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跟他回到了伯利恒。那在伯利恒呢，又遇到了波阿斯哈。那波阿斯和路德在一起的时候，经文有说耶和华给了他们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就是俄贝德，而这个俄贝德呢，是耶西的父亲，大卫王的祖父。所以呢，这个脉络呢，就通了。所以呢，拿俄米。曾经没有丈夫，没有儿子，都没有了，好像她在下面就没有延续的了。但是因着她把这个路德带回来，然后这个她又有了一个儿孙，而且是记录在耶稣的家谱里。那么因着记录在耶稣的家谱里，但耶稣之后，我们因着神的这个做神的儿女，那真的是。没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对于拿俄米来说，真的是，这个经文就应验了哈。而且还有一点是说呢，这个赫阿斯呢，他是喇合，就是妓女喇合接待那个犹太探子的那个喇合，他是喇合的之子。那我们这里面又看到两个外邦女子在这里面。都进入了主耶稣的家谱，非常阿门。那后面还有一个段经文在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这个经文呢，我的理解，这个西安就是天国的。永远的神的宝座的西安，那一城取一人，一族取两人，讲的就是真正进天国的是少的，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真正带进天国的是少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西安娶劳之子。圣山锡安是神的天国耶路撒冷，圣山这个锡安山呢，锡安国呢是由所选的圣民组成。那圣山的民非一时而产，锡安的国也非一日而生。神的国在乎圣灵命定的生产和生养。 我们是所命定的生产，而且我们在天国福音里面的也是被喂养。那神国一切的丰盛都为选民预备，那我们圣民是凭着信心获取而去应用行使出来。阿门。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权柄，哇，时间好快啊！权柄呢，神赋予我们天国的权柄。我们知道哈，这个图我们看到就是当年摩西呢主让他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他说哦，我怎么可以哈，我怎么可以跟法老去说这些，他怎么会信我？但是主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对，他那个杖是他40年牧羊的杖哈，但是主说你丢在地上，他一丢就变成了蛇，那摩西就跑开了。那主说那主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成杖啊，如此好叫我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那我们现在很清楚哈。我们神给我们的杖，若是我们不举起来，神说与我们同在，我们举起神给我们的杖，啊，那就不是一个天然的赶羊的棍子哈，我们这个杖就是可以行使天国的权柄，啊，那所以主也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那我们就是因为是属神的，我们胜过他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那我们的属天意志就是因为有属天的身份，有天国的权柄，而且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说，我们要接受权柄、行使权柄、荣耀权柄。那我们按手病人医治运行，奉主名发令，疾病邪灵必逃退，天国生命被注入。阿门。那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所事所有和所行呢，就是我们属天意志的确据。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后裔，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是天国的选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神所赐的圣灵，神厚赐的名分和基业。我们有神的血脉和基因，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有神天国的权柄，我们有神的恩宠、恩高和恩赐，我们有神所赐的信心和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还有属灵征战的全副武装，我们是有长成基督身量的天粮。哈利路亚！我们这里面很多的经文都佐证我们所有、我们所是、我们所拥有的。所以这一切就是我们属行使属天意志的确据和保障。最后，我们就在讲神使用怎样的人成就属天意志哈。我们知道神其实使用了很多很多在这个属天意志里面大有功效的仆人呢。那他们就是我们都是从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特征，他们就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他们是清楚知道神赋予的使命和意向的，他们灵开启，顺服，替行动，是过圣洁生活，行在圣灵的丰满中。他们对神的信实有绝对的信心，是效法耶稣基督，爱人、怜悯人，肯舍己为神的医治做沟通的管道，愿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能辨别识破宗教的灵，而且是容忍仇敌以疾病攻击人。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是说我们不是等待接受抓住祝福，而是要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他人的祝福，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天的生命。有这样主耶稣身量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祝福，成为他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是天国里最小的，但是我们活在圣父的圣洁里，我们在天国的圣洁和爱的 法则中与基督耶稣合一前行，在地代表神与仇敌征战，在天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阿门。感谢主，我今天分享到这里。